纪云听了乾隆的话，急忙陪着笑说：“啊，皇上，二个爷们过去只是在玉清宫里读书，是少了点历练的缘故。不过这也是师父的责任呢。讲资治通鉴的时候，很该提醒一下二哥们，留意历朝历代造孽奸邪之徒的聚众蛊惑手段。万岁爷似乎也不必责之过深，臣敢担保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”李世尧也接过话茬说：“这事儿顺天府请示过我，我说在没摸清他们的底细之前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不管是天理教还是弘扬教，这些个教匪活动，只要不扰乱治安，就先不要动手。等摸清来龙去脉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下子就把他们给诊灭了。眼下年关临近了，我的首要差事就是荆棘平安祥和，不能败坏了太平祥和的盛世景象。到时候来京师朝拜的外国使臣肯定不会少，要是闹出宋江元宵大闹东京的事儿，那不就坏了皇上的大局？就是死一百个李世尧也抵不了这个罪呀。”乾隆赞赏的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嗯，好，说得好啊，考虑的很周到，你这样想就有了大臣风范，不光局限于你那个衙门的差事了。军机大臣不兼九门提督，这是先帝定下的规矩，因为这两个职位的权力都太重了，责任也太重了，所以不能兼顾。你虽然不入军机，但军机处有的差事还是要你来办。听说昨天整肃了一下衙门，整得好，不要怕人说闲话，不要怕人砸黑砖，凡事有朕呢。朕以宽为正，以圣祖之法为法，不要放纵了这些个龌龊官。唉，如今呐，庸臣漏吏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如牛毛，不能用，可是 又不能都罢黜了。这些人毕竟还是政府的根基，还要靠他们行使政令啊。李世尧听了乾隆这番殷切勉励的话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多少天来的猜疑、郁闷、沮丧都一扫而光，想要谢恩，却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。只听乾隆又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今儿叫你们进来，是想议一下春闱考题的事。纪云虽然不任主考官，但是学问是好的，李世尧是个粗秀才，参酌着你出来封存了，就不用再操这份心了。”李世尧忙陪着笑说：“呵呵，皇上说臣是粗秀才，真是一点不假。想当年我入围的时候，错把翁仲写成了仲翁，成了二大爷，皇上还给臣提了诗：翁仲如何做仲翁，尔之文章欠夫功。而今不许做翰林，罚去山西做叛通。臣这才去了山西，这回啊，我听皇上安排，请小兰公草拟题目。”纪云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嗨，说到学问，我们哪个人能比得上皇上啊？我也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一部四书，反反复复考了这么多年，题目都出得重复了，千奇百怪，花样翻新。依臣之见，今年的题目不要出的那么偏那么怪，就正儿八经直出直入的出，恐怕他们想破了头也不会想到呢。”乾隆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，好，这样好。别看朕自幼熟读四书，但要真是出些偏冷怪奇的题目，还真编排不来呢。哎，那桌上有笔，纪云你来记。头一题嘛，功则不悔，你们看如何？”纪云急忙到旁边的小桌前，提笔在手写上了。沉思了一会儿又说：“这宗旨是极堂皇的， 和社稷天下相连就更大了，加上祝陀至宗庙，皇上看成不成？
嗯，好，
就这样，算一个题目吧。世尧啊，你也拟一个呀。
是。
李世尧答应一声说，臣以为也要防着人紧着往大处想，年四七十矣，与万圣之国连题，不知可用否？纪云见乾隆点头，就也写在纸上了，端详着这两道题目，忽然若有所思，笑着说，总是要体尊君亲为上，所以臣以为万圣之国改在前头似乎更好一些。乾隆笑着点了点头说，好，随你，你可以再出一题。纪云脱口就说，臣的题目是天子一位和子服尧之服，请圣裁。说完又重抄了一遍，双手呈上。乾隆接过来看了一遍，满意的压上了印玺，小心的叠起来，取过一个压金线的通风书简，在封皮上写了几个字，把考题封固了，连封口都压上了印玺，打开靠墙的大金皮柜子，双手把书简放在里面，上了锁，这才坐回原位。这把钥匙只有朕有，太监要是开启这个柜子，那是要被处死的。这考题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，要是泄露出去，君臣之义也没了，功劳情分也没了。你们可听明白了？纪云和李世尧对视一眼，纪云笑着说，主子放心，这是国家论才重点，我们能参与机要是皇上对臣等的信任，臣等怎敢见利忘义，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？乾隆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高深莫测的笑容。是啊，朕知道你们不会，只不过白嘱咐几句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年关将近，西边正在用兵，东边又有国泰的案子，再加上什么天理教在造乱，看来朝廷也有年关呐。不管怎么说，文士武士都不能出乱子，哪个地方出了事儿，就要追究主官的责任，你们可记下了？俩人急忙躬身回答，是，臣等记下了。纪云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，皇上，刘墉就在山东，当然了，他主要的差事是查案子，能不能连同赈灾铲除教匪的事儿一并办理呢？李世尧也说，是啊，如今国泰虽然正在接受审查，但是并没有罢职啊，他每天为了自己的案子提心吊胆的，未必有心思办差呀。刘墉也不能把主要精力用在民政上头，统揽全省政务。臣看和珅倒是蛮精明能干的，能不能叫他全权办理呀？乾隆想了想，摇了摇头说，朕看和珅这个人有点精于事务疏于政务的样子，小事办得太漂亮，大事就不见得中用。既然是于敏中已经管了这件事，临时换人呢也不大好。四阿哥明天启程去山东，顺便让他巡视督察就是了。再说也不宜为几个教匪搞得风声鹤唳，如临大敌似的。朕真正关心的倒是今年的春闱，世尧好生为朕选拔几个像样的人才。李世尧忙笑着说，居臣看考生里头倒是人才济济，一方面臣留心选拔，一方面呢也要看他们的运气。于是便将几次遇到曹锡宝等人的事儿简单的说了。乾隆微笑着点头不语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好了，今儿就议到这儿，你们跪安吧。
是。
纪云李世尧答应着行礼告辞出去了。 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回身看了看垫脚的自鸣钟。王八尺小心翼翼地进来，满脸堆笑地说：万岁爷昨晚上睡得晚，今儿早起呢又起得特别早，只进了两片云片糕，这会子准饿了，奴才叫他们传膳可好？乾隆站起身来说：
哦，不用了，朕这就要过去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这会子说不定也在进膳呢，就边在那里进就是了。
说着两个宫女儿急忙过来帮他更衣，王八尺出去传旨知会慈宁宫，然后抱着一件貂皮大衣进来了。万岁爷，外边变天了，冷得很，披上这件大氅吧。一边说一边替乾隆披在身上，接好了丝绦。乾隆迈步出殿，一股凉风迎面袭来，他不由打了个冷战，下意识地抚了一下双臂，回身吩咐道：叫王莲到内务府四支库领三件貂皮大氅，不要带明黄颜色的，要厚重暖和点的，传旨兵部用600里加急送西宁，阿贵、赵慧、海兰察每人一件。说完抬脚就走。太后的慈宁宫一如既往，仍然是温暖如春，他老人家正在炕上开纸牌呢，定安太妃跪在一旁帮他看牌，24福晋跪在身后帮他捶背。见乾隆进来，太后急忙扔下纸牌笑着说：
哟，皇帝来了，训了儿子又来伺候老娘了，方才听他们说了要在我这儿进膳，正巧我今儿斋戒都是些素食，已经知会汪氏了，叫他过来给你现炒，你且坐下，我们娘们先说说话，一会儿就好了。
乾隆笑着给母亲请了个安，见何云儿和丁娥都在，忙着要给他行礼，便笑着摆了摆手说：
好了，都免礼，这可真是巧了，刚才还说变了天，青海那地方寒冷，赐了貂皮大氅给阿贵、赵慧、海兰察，这边就遇到了你们。好啊，都进了一品诰命了，这身服色穿起来好神气的嘛。
又对定安太妃和24福晋说：
你们都安生伺候老佛爷，别下了行礼了。
说着坐在炕边的椅子上。
何云儿和丁娥到底还是蹲了个万福说：
谢主子恩典。
俩人都已经怀着身孕了，被乾隆打量的有点不好意思，斜欠着身子，半面朝着乾隆，半面朝着太后。云儿比较腼腆，只是微笑不语，丁娥却笑着说：
皇上的恩典比天还大一倍呢，我跟前那个猢狲小狗子也封了车骑校尉，昨儿打发他到他爹海兰察跟前去了，临行前我对他说：你凭什么封了官啊？你有什么功劳？还不是皇上体恤你爹在外边冰天雪地的出兵放马不容易，儿子你听我说，真正的功劳还得靠自己挣，自在不成人，成人不自在，你给我穿暖和点，到大营里去好好的巴结差事，前30年看父敬子，后30年看子敬父，你给我们好好挣后30年的脸面去。
云儿接过话茬也说：这话说的是，我妈娘家那庄里啊有个大户人家，当家的叫黄员外，20年前家里是千金万银呐，宅院连成片，家里的小姐公子哥走几步道都是由丫头搀着，后来呢家道败落了，房产土地都卖光了，既没了尊荣也没了体面，儿孙们卖浆的挖煤的给人扛长活的各奔前程，挑担子走几百里路，谁肯帮替他呀？两个人絮语家常，争先恐后的说故事，连太后和太妃都听住了。
乾隆更是听得脸上放光，连连点头，笑着说：
哈哈哈，这些个话听起来像是俗话，其实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呢，应该让阿哥们都听听才好。前30年看父敬子，后30年看子敬父。这话说得好。又转向太后说：刚才八阿哥、十一阿哥过来请安啦，八成又是来撒娇叫屈的吧。皇额娘要是有精神就教训他们几句，没精神就别理他们。永基身子骨弱，养着就养着了，其余的都要出去历练办差。母亲放心，儿子疼孙子的心和先帝母亲疼儿子的心是一样的，叫他们办的都是力所能及的差事，绝不会难为他们的。太后笑呵呵地说：哈哈哈哈，啊，没有没有，两个阿哥根本就没叫屈，来给我请了个安，稳稳当当的说了会子话就去了。24福晋正给太后捶背，见皇帝说话好几次拿眼睛瞟自己，不由红了脸，见太后李牌便顺势住了手，一边帮着李牌一边说：孙子们都是好样的，又听话又有学问，怎么皇上还不满意呀？永璇的诗、永兴的画都刻成了本子，我虽然不懂，可是瞧着比外头书房里买来的还要好看呢。这个24福晋呢，是康熙最小的儿子允密的继福晋，满洲老姓乌雅氏，是乾隆祖母的娘家侄女，论辈分那是乾隆的亲婶子啊。他虽然是个长辈，但是年龄却比乾隆小得多，今年不过27、28岁的样子，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因为他是长辈嘛，所以见乾隆都不大避讳的，乾隆在他身上也从来都没大留意，今儿不知怎么回事，一见面竟然突然发现他是那么的妩媚动人，一颦一笑都叫人心动，不由多看了他几眼，笑着说：哈哈，24婶说的在理儿，你可是不轻易进来一次的，今儿有空陪老佛爷多说会儿话，算带我们尽孝了，好吗？乌雅氏听了乾隆的话，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：哟，陪老佛爷说话那还不是该当呢，皇上还这么客气。哎，你24叔这两天不大好呢，听人说九天娘娘庙里的神仙灵得很，想约上和亲王福晋去一趟呢，可是红咒却说那是巫术，是旁门左道，咱们这样的人家根本不能沾那个边儿。我看呐，他们爷俩的脾气一样，都说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连医生都不叫看，不信神也就罢了，连医生也不瞧，那不就等于是……说到这儿，他自知失口了，硬生生把后边的话给咽回去了，又说：啊，原先回过老佛爷的，老佛爷说就在宫后面的小佛堂里给观音菩萨上香吃斋念佛许愿，那屋里太冷，这会子正生火呢。炕上坐着的太后和定安太妃都是老眼昏花，并没注意到乾隆的眼神变化，可炕下站着的丁和二位夫人却是玲珑剔透的聪明人，见此光景，二人对视了一眼，彼此会意，丁娥便说：时辰不早了，家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呢，还要写信给海兰察说说我们沐浴皇恩的事，臣妾这就告辞了。太后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你们俩呀很合我的脾性，常进来陪我说说话。乾隆也说：是啊，勤进了些，给老佛爷解解闷儿。赵慧、海兰察带兵在外，家里缺什么有什么事儿，进来禀你们主子娘娘，
或者告诉内务府一声，你们回去见了阿贵夫人，把这话也捎给她。
是。
俩人答应着蹲身施礼退出去了。说着话，汪氏把饭菜已经预备好了，定安太妃也告辞出去了。乌雅氏急忙下炕帮着安席布菜，然后呢也向太后和乾隆蹲身施礼说，皇上用膳吧，臣妾也要去小佛堂上香了。乾隆便吩咐告诉汪氏，晚膳在皇后那里用，还叫他过去伺候，着人去养心殿把朕旨那柄如意送到小佛堂去赏乌雅氏。乌雅氏谢恩出去了，乾隆这才坐下用膳。太后坐在一旁，一边看乾隆用膳一边说，哎，我的儿，我虽然不出门，可外头进来请安的人多，也听到了不少事儿呢。听说好些地方遭了灾，还有些个传言可不大好呢。我看咱们也得有个开流结缘的法子。乾隆听了扑哧一笑说，母亲，那叫开源节流，开流结缘那还得了。太后一听也笑了说，嗨，我一个老婆子说不大清爽，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如今朝廷的进项是多了，跟康熙爷雍正爷时期没法比，可是出项也大得吓人呐。修园子打仗那都是指着银子的，听说给我造金发塔还差些金子。我知道这是你的一片孝心，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有没有那个金发塔能怎么着呢？乾隆停下筷子笑着说，额娘，造这个金发塔是我的心愿，把老佛爷疏落的头发都藏进去。儿子知道您节俭，不过这是儿子的一片孝心，我要让后世的太后都羡慕您老人家。我们大清现在是极盛之势，这也是极盛的气象嘛。金子是还差点，想法子再凑些就是了。和珅如今出差不在京城，等他回来叫他去办，他办这样的事儿啊，准有办法。太后叹了口气又说，哎，和珅又不会造金造银，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我是人间的福都享尽了，一门心思盼着你好孙子们好，这我就能合眼去见先帝爷了。咱们自家能省就省点，用到别的地方能办不少事儿呢，那不也是积德吗？乾隆一边吃着一边点头胡乱答应着，一会儿吃饱了擦了擦嘴又漱了口，过来一边给母亲捶背一边说，额娘放心，您老人家说的儿子都记下了，儿子心里有数，哪有灾情儿子比额娘还要精心赈济呢。不但粮食，还有御寒的衣物、防瘟疫的药品等等，不管哪儿出了毛病都不是小事儿。最可恨的就是那些个龌龊官，一层一层的克扣，这里是倾盆大雨，到了下边就成了毛毛雨了。额娘您听我说，我尽孝一层呢是自己的天性，一层是要叫天下人都讲孝道，有了孝才有忠，所以这也是大道理上的事儿。乾隆说着，见太后渐渐眯上了眼睛，已经有了睡意，小声吩咐秦妹妹好生伺候，这才悄默声的退出来了。